成年人顶级的修行道场就是搞钱。这两年个人成长这个词火爆网络，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些教你提升认知、修炼内心的大师们，动不动收大几千学费，他们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而你呢？学了一堆看起来有用的东西，结果现实里根本毛用没有，你依然会为了几千块的工资内耗、焦虑、迷茫。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你搞反了顺序，也就是你不需要先成长再去赚钱，而是只有在赚钱这条路上，你才能获得最快、最狠、最真实的成长。你赞同吗？今天这部影片，我就带你扒开商业和人性的底裤，让你彻底看明白，为什么搞钱才是成年人顶级的修行道场。今天讲的内容，会打碎你过去对成长所有天真的幻想，然后帮你重塑一个真正强大的内核。而且在影片的最后，我会给你一个可以直接上手干的行动心法，让你立刻知道你的第一步应该踩在哪里。我会送给你一个极其强大的思维模型，帮你把今天听到的所有内容立刻内化成你自己的行动指南，让你知道从哪里开始迈出改变的第一步。今天的内容信息量会很大，这会是你过去所有成长课程的总和，甚至比他们加起来都更管用。我暂且分为六点来说。第一点，搞钱是治愈你一切精神内耗的终极解药。我们先来聊聊，你平时都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是不是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反复纠结？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你就能在心里演绎出几十集的连续剧。该不该辞职？该不该分手？该不该换个城市？这些问题你可能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年，却始终做不了决定。你觉得自己敏感、脆弱，想太多，甚至给自己贴上高敏感人群或者讨好型人格的标签，然后心安理得地继续内耗下去。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这些性格缺陷、这些精神内耗背后的真相可能极其简单，就是因为你穷，你的选择太少了。当一个人每天为了几块钱的菜价、几十块钱的打车费而算计的时候，他的精力、他的心胸自然就会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填满。因为你的试错成本太高了，你输不起。辞职了，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分手了，我还能找到更好的吗？换个城市，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你看，你的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捆绑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洒脱果断的决定。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只能让你在原地反复思量，通过想来代替做，这就是内耗的根源。但是一旦你开始把搞钱作为你生活的核心目标，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搞钱是一个极其务实、极其结果导向的游戏。市场是冷酷的，它不关心你的情绪，不理会你的借口，他只看结果。你这个月的目标是赚一万块，你完成了还是没完成？你的产品用户是买单了还是没买单？这个反馈是及时、客观且无可辩解的。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从虚无缥缈的内心戏转移到解决具体问题上来。我的产品哪里需要改进？我的客户在哪里？我需要学习什么技能才能服务好他们？我应该如何定价？如何营销？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矫情了。那个之前在群里对了你一句的同事，你现在看他都觉得可笑，你哪有功夫跟他计较？你忙着回复客户消息呢。那个让你伤心欲绝的前任，你也很快就没感觉了，因为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优化你的产品或服务。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改变人的认知和情绪。而搞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激烈、最有效、最彻底的认知行为疗法。它不会温柔地开导你，而是直接把你扔到市场的洪流里，逼着你行动，逼着你解决问题，逼着你用结果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你那些所谓的敏感、脆弱、犹豫不决 都会被磨得一干二净。就像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的，世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和钱没关系，但所有东西又都和钱有关系。你会发现，当你银行卡里的数字开始增加时，你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你获得了一种叫做底气的东西。这种底气会让你在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时变得从容、淡定、有魄力。治好了你的内耗，只是搞钱带给你的第一个也是最浅层的一个礼物。第二点，搞钱是让你洞察人性、通晓世事的最佳修行。很多人觉得想要了解人性应该去读心理学、社会学，或者去看那些经典文学名著。这些当然都对，但他们都属于理论学习。而搞钱是把所有关于人性的理论都放到了一个最真实的战场上进行实践。商业的本质是什么？是价值交换。而价值交换的核心就是人。你要想让别人口袋里的钱跑到你的口袋里，你凭什么？你必须提供他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具体的产品或服务，更深层次的是满足他某种心理需求。这就逼着你必须成为一个顶级的人性研究者。你得研究用户的贪嗔痴，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害怕什么，他们为什么会炫耀，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什么。一个做美妆产品的，他卖的仅仅是口红和粉底吗？不，他卖的是变美的希望、被爱慕的渴望和社交圈里的自信。一个做知识付费的，他卖的仅仅是课程吗？不，他卖的是成长的确定性、缓解焦虑的药方和通往更高阶层的门票。为了把东西卖出去，你必须学会共情。你得站在用户的角度，用他的语言说出他心里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你的文案要像一把钥匙，能直接打开他心里的那把锁。你得学会倾听，从用户抱怨的字里行间发现他们真正的痛点和未被满足的需求。你还得学会博弈，你要和供应商谈判，和竞争对手周旋，和客户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见识到人性的光明与黑暗。你会遇到言而无信的人，也会遇到雪中送炭的贵人。你会学会如何建立信任，如何识别谎言，如何守住自己的底线，又如何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找到平衡。这些东西是你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在温情脉脉的社交圈里永远学不到的。作家王朔说过一句很糙但很真的话，什么是成功？不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赚到一堆傻逼的钱吗？这话虽然听着刺耳，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相，商业世界就是一个人性的大观园。你每天都在和最真实的人性打交道，你慢慢会明白，人是情绪的动物，大部分决策都是非理性的。你也会明白，信任是最高效的货币，建立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你更会明白，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制度和利益才是最可靠的连接。当你看透了这一切，你会发现，你不仅在商业上变得游刃有余，你在处理家庭关系、亲密关系、朋友关系时也会变得更加通透和智慧。因为你懂了人性，你就能理解很多以前无法理解的行为，原谅很多以前无法原谅的人。这不就是一种修行吗？一种在红尘俗世里练就一颗火眼金睛和玲珑心的修行。第三点，搞钱是倒逼你建立系统思维的唯一捷径。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自己每天都很忙，忙得团团转，但一年到头好像什么都没改变？你的努力就像是仓鼠在跑轮上奔跑，看起来很用力，但其实一直在原地。这就是典型的线性思维和打工者思维。你习惯了用时间换钱，用一份努力换一份回报。但凡是能持续赚到钱的人，他们脑子里装的都不是这种思维，而是一种叫做系统思维的东西。什么叫系统？系统就是一套能让各个部分协同工作，自动产生结果的流程。当你只是想赚点小钱，比如做个兼职，接个私活，你不需要系统。 但当你想把赚钱这件事做大，做得更持久更轻松，你就必须开始搭建系统。举个例子，一个设计师，他接一个单子，做一个图，赚一分钱，这是手工作坊模式。如果他想赚更多的钱，他就得熬更多夜，接更多单子，直到他的时间和精力到达上限。但一个懂系统思维的设计师会怎么做？他会想，我能不能把我的设计能力产品化、系统化？他可能会做一套高质量的设计模板，放到网上售卖。这就是一个产品系统，这个系统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为他赚钱，而不需要他重复劳动。接着，他会想，怎么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模板？他会去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设计经验，吸引粉丝，然后引导他们购买模板。这就是一个流量和营销系统。当购买的人多了，问题也多了。他可能会做一个详细的 FAQ 页面，或者录制一套教学视频来自动解答大部分用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客服系统。你看，从一个点状的技能到一个立体的生意，他构建了一套包含产品、营销、客服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他的赚钱机器。他不再是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而是这台机器的设计者和拥有者。他的角色从做事的人变成了做局的人。这个搭建系统的过程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颠覆性的。他会逼着你从整体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细节。他会逼着你思考杠杆，如何用最小的投入撬动最大的回报。时间杠杆、人力杠杆、资本杠杆、影响力杠杆。他会逼着你思考流程化和标准化，怎么把一件复杂的事情拆解成无数个简单的可复制的步骤，让任何人都能按图索骥地完成。他会逼着你思考风险和护城河，我的系统哪里最脆弱，我如何让我的优势不被轻易模仿和超越。这种思维能力的提升是不可逆的。一旦你习惯了用系统思维去思考赚钱这件事，你再去看待世界上任何复杂的问题，无论是你的职业规划还是你的个人成长，你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其中的关键节点、核心流程和内在规律。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一个主动的架构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控自己的人生。第四点，搞钱是对你认知和心性最残酷的试炼场。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人生是一场修行。那到底去哪里修呢？是去寺庙里念经，还是去深山里隐居？我认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修行道场就是市场。因为市场就像一面最真实的镜子，它会把你人性中所有的弱点都照得一清二楚，然后用最残酷的方式逼着你去修正。它首先试炼的是你的认知。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不是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你觉得你的产品特别好，用户就一定会买单吗？你觉得你的想法特别牛，市场就一定会认可吗？市场会用真金白银的结果告诉你真相。如果你错了，他会毫不留情地让你亏钱。这种亏钱的痛比任何老师的说教都来得深刻。你必须学会放下你的我以为，去真正地市场调研，去倾听用户的声音，去学习商业的底层规律。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打破你的认知茧房，重塑你世界观的过程。其次，它是练的是你的心性。第一关是延迟满足感。大部分人都渴望立刻得到回报，今天努力，明天就要看到结果。但是在搞钱的路上，绝大多数时候，你都需要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很长一段时间。你可能做了100条视频，依然没什么流量，你可能联系了100个客户，没有一个成交。你能不能在这种毫无正反馈的情况下，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做那些正确但困难的事？这是对你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第二关是面对失败的勇气。失败是搞钱的常态。你的项目可能会失败，你的投资可能会亏损， 你的合伙人可能会背叛你。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是选择怨天尤人，把责任推给别人和环境，还是选择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复盘问题，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重新站起来。就像投资界的传奇人物瑞·达利欧在《原则》里所说，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市场会不断地给你制造痛苦，逼着你反思，从而获得真正的进步。第三关是抵御诱惑的定力。当你稍微做出点成绩，各种诱惑就会随之而来。赚快钱的机会会让你放弃长期主义，别人的吹捧会让你迷失自己，人性的贪婪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能不能在这些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个失恋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就像是把你的骨头打碎了再重新接上。但只要你挺过来了，你会发现你收获的绝不仅仅是钱。你收获的是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种坚韧不拔的品格和一份洞察世事的智慧。你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人和事所干扰，你的内心有了一个稳定的锚。这种从内而外生发出来的力量感和确定感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也是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第五点，搞钱让你真正理解价值与交换的社会本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很多时候都带着一种对钱的微妙的羞耻感。我们被告知要无私奉献，要不求回报。这导致很多人长大后心里都有一种配得感的缺失。他们不敢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不敢理直气壮地谈钱，甚至觉得一个人把赚钱挂在嘴边是一件很庸俗的事情。这种观念会让你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社会，其底层运行逻辑就是价值交换，而钱只是这个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媒介和度量衡。当你开始认真研究赚钱，你就会被迫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你会从一个索取者的心态转变为一个创造者的心态。在过去，你可能会抱怨，为什么公司不给我加薪？为什么社会对我不公？你的视角是向内的，关注的是我能得到什么。而当你开始思考如何赚钱时，你的问题会变成，我能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我能解决什么人的什么问题？我如何能比别人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视角是向外的，关注的是我能给予什么？这个视角的转变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你会开始真正理解价值这个词。价值不是你自认为的价值，而是别人愿意为之付费的价值。你会为了创造这种价值，拼命去学习新的技能，去了解一个行业，去打磨一个产品。你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去学习和整合资源。你也会开始真正理解交换的公平性。你提供的价值越大，越稀缺，你能换回来的回报就越多。这会让你戒掉白日梦和巨婴心态，让你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得到。想要什么，就得拿东西去换。用你的时间，你的才华，你的认知，你的服务，去换取你想要的资源。这种基于价值交换的世界观会让你变得非常靠谱。因为你知道，每一次交换都是在积累你的个人信用。你交付的产品，你做出的承诺，都在为你这个品牌背书。你会变得珍视自己的羽毛，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能持续提供价值的人。当你看懂了这套商业社会的底层游戏规则，并且主动参与进去，成为一个价值的创造者和交换者，你才算真正的社会化了。你不再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之外的旁观者或评论家，你成为了推动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齿轮。你在这个交换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的财富和影响力。这个过程会让你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获得一种脚踏实地的存在感。第六点，搞钱让你拥有选择权和真正的自由。我们聊了这么多搞钱对内在成长的塑造，最后我们来谈谈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赋予你选择的自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只有在满足了底层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之后，才有可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得先吃饱饭，才能去追逐梦想。钱虽然买不来终极的幸福，但没有钱绝对可以换来 99% 的不幸和不自由。没有钱意味着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可能不得不做一份你极度厌恶的工作，每天忍受着老板的 PUA 和同事的勾心斗角，因为你不敢裸辞，你怕下个月的房租和信用卡账单。你可能不得不和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者维持一段早已破裂的关系，因为你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当你的家人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时，你可能只能在医院的账单面前束手无策，那种无力感会啃食你一辈子。你所谓的梦想，比如去环游世界，去开一个咖啡馆，去当一个全职的艺术家，都只能是你深夜里不敢说出口的奢望。在经济窘迫的状态下，你的生命能量大部分都消耗在生存这两个字上了。你不是在生活，你只是活着。在这样的状态下，谈何成长，谈何自我实现，那都是空中楼阁。而搞钱就是为你的人生打下最坚实的那个地基。当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你的人生会瞬间豁然开朗。你拥有了说不的底气，你可以对一份让你压抑的工作说不，对一段消耗你的关系说不，对所有你不喜欢的人和事说不。这种拒绝的权利是精神自由的开始。你拥有了抗风险的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失业或者家庭变故，你不会一下子就被击垮。这份从容能让你在人生的风浪中保持体面和尊严。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探索可能性的自由，你可以去尝试那些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而不用担心会饿死。你可以去学习一门无用的手艺，可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居，可以把时间浪费在你认为美好的事情上。就像摩根·豪泽在《金钱心理学》里提到的，金钱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你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当你拥有了这种自由，你才真正有机会去思考，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才有可能去触碰那些更高维度的精神追求。所以，别再把搞钱看成是一件俗气的事情了。它不俗，它是你通往自由和解放的唯一阶梯。它不是你人生的终点，但它一定是你实现所有人生价值的起点。为你自己，为你爱的人，去拼尽全力，理直气壮地搞钱，这才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好了，今天我们从六个维度深入地探讨了为什么研究赚钱是普通人成长最快的方式。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搞钱是治愈你一切精神内耗的终极解药，它用结果导向逼你戒掉矫情。第二，搞钱是洞察人性的最佳修行，它让你在真实的交易中看懂人心。第三，搞钱是倒逼你建立系统思维的唯一捷径，让你从执行者蜕变为架构师。第四，搞钱是对你认知和心性最残酷的试炼场，它打碎你也重塑你。第五，搞钱让你真正理解价值与交换的社会本质，从索取者变为创造者。第六，搞钱是赋予你人生选择权和自由的唯一基石，让你有能力去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你会发现，这六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成长闭环。从疗愈内在的自己，到理解外在的世界，从思维模式的升级，到心性品格的磨砺，再到最终获得人生的自由。这条路，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无比扎实。好了，理论我们都懂了。现在，不妨来兑现承诺，给你那个可以直接上手的行动心法。这个心法我称之为最小可行性赚钱产品模型。你不需要本金，不需要资源， 只需要你从今天开始迈出这四步。第一步，找到一个微型问题，忘掉那些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就从你身边，从你自己身上找一个特别小但又有点烦人的问题。比如，你是不是不知道周末该带孩子去哪儿玩？你的朋友是不是总抱怨简历写不好？你关注的某个博主，他的内容很好，但排版是不是很乱？找到他。第二步，拿出一个粗糙方案，针对这个微型问题，用最快、成本最低的方式，做一个勉强能用的解决方案。比如，把周末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整理成一个 PDF 清单，花一个小时，帮朋友把简历的核心亮点提炼出来，用一个工具，帮那个博主把文章重新排版。关键是快，别追求完美，完成比完美重要一万倍。第三步，标上一个小额定价，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给你的粗糙方案标个价，哪怕只是9.9块或者19.9块，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完成商业闭环的测试。有人愿意为你的劳动付费，哪怕是一杯咖啡的钱，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你就不再是自害，而是真正的创造了市场价值。第四步，向10个人去主动推销，不要发个朋友圈就了事，直接找到10个你认为可能有这个需求的人，一对一的告诉他你能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以及这需要付费。去感受被拒绝，去听取真实反馈，去完成第一笔交易。这个最小可行性赚钱产品模型，就是你个人成长的启动引擎，它会把你从一个思想的巨人拉下神坛，先做一个行动的侏儒，再从侏儒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巨人。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东西，直面市场，洞察人性，建立系统，磨练心性。所以，不要再害怕谈钱，更不要把成长和赚钱对立起来。赚钱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但它一定是我们实现人生目的最重要的工具。你追求的不应该是钱本身，而是在追求钱的这个过程中，那个不断突破，不断蜕变，不断接近生命本质的自己。最后，我想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他说，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别再等待了，也别再幻想了。从今天起，把研究赚钱当成你最重要的课题，去行动，去创造，去拿回属于你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你的成长将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同样有用。这是不凡精心为你准备的，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欢迎常来，也可以看看频道的其他内容。